乾隆离开了莺莺和嫣红的寝宫，直奔军机处而来。他从西边的围廊下了台阶，就听见纪云的笑声，好像是正在和什么人聊天呢，料想是刘统勋在这候见。他摆了摆手，示意守在门外的捕信不要言声，便轻手轻脚的跨进门去了。一进门便笑着说，什么事啊，说的这么热闹。一转眼见岳钟琪和金红、范时杰也在，又温和的说，东北宫几时到的，一路辛苦了。几个人这儿正听纪云说笑话呢，没提防乾隆突然进来了，都是一惊，几乎是同时起身又同时跪下。岳钟琪已经是满头银丝，但是精神还十分健忘，说起话来仍然是声如洪钟。听了乾隆的问话，他连连磕头说，主上昼夜辛劳，奴才何敢言苦。老臣是今晨四更下的船，卯正十排进了见主子，他们就要进去报主子知道，哎，是奴才给挡住了。纪云也笑着说，太监们奉旨，岳钟琪是随到随报，臣说皇上每天批阅奏章到后半夜，今儿就涣散一下睡个足觉吧，反正天已经亮了，哪儿就急在这一时呢，正好金红也来了，我们就在一起啊，这说说笑话。乾隆听他说自己忙到后半夜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摆了摆手说，好了好了，都快起来吧，坐下说话，他们还是该报朕知道的，你们也不该拦着。要说呢，东美宫路上鞍马劳顿，倒是应该歇息一下再来见朕的。西边的军政虽然乱如牛毛，倒也没什么要紧的军情，朕是多日不见你了，心里啊不免有些个惦记，你有岁数的人了，朕也是有意召你回来歇息一下养养身体，不过看上去气色还好啊，朕这就放心了。岳钟琪急忙笑着说，奴才的精神还好，一辈子的厮杀汉子，到死啊保管也还是气壮如牛，倒是刘统勋的身子骨，哎，他比奴才还小着十几岁呢，可瞧他走路都打晃，心慌气短的。他说着话抬眼上下打量着乾隆，声音突然有些发颤，主子的身子骨看着还好，老奴才也就放心了。奴才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不管身子骨怎么健壮，还到底也是行将就木的人喽。只是想着能再多给主子出把子力气，往后呢是见主子一面就少一面喽。乾隆听了这话心里感动，但是脸上却不肯带出来，笑着说，朕也担忧啊，我说延青啊，你怎么仍然不听朕的话呢，每天办差不要超过三个时辰，怎么还是整夜整夜的熬啊，傅恒近来写来的折子，嗨，差不多都是万言书，都是郑恺亲笔，朕瞧着后边的笔划都发颤，哎，人才老少青黄不接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你们一个个都累垮了，将来谁给朕办差呀，纪云也一样，范时杰、金红都要想到这一层，要物色人才。说到这儿他自私的一笑岔开了话题，瞧，朕原本说今天叫你们来给你们放假一天，随朕出去走走的，谁知道这一见面呢又说起差事人才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昨天他们说桃花庵的桃花已经开了，你们几个陪朕去观赏观赏啊，不过纪云得留下守职，时辰不早了，你们赶紧换换衣服，咱们这就走。 几个人赶紧到隔壁去换衣服。王八尺早就准备好了，替乾隆换了袍褂，又戴了一顶黑缎子瓜皮帽，穿了一双黑市布起明脸的布鞋，转眼之间已经是一个笑脸模样了。岳钟琪等人也都换了衣服，跟在乾隆身后出了殿门。这桃花庵呐，离行宫不远，也就四五里地的样子，这里又叫临水红霞。乾隆一行人是既不骑马也不坐轿，徒步而行。出了行宫往西，过了长春桥，转过一个小山坡，众人不由眼前豁然开朗，桃花庵已经是遥遥在望了。它坐落在一片野树丛中，苍松翠柏之间溪流纵横，石板桥与花间小径交叉相通，布局错落有致。庵外有几排茅草房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人来往走动。南边一带池塘，三条板桥在中间汇合，塘中有一个小岛，上面还有一个亭子，匾额上写着罗亭俩字。罗呢是虫字旁一个累不累的那个累啊，螺丝的螺，罗亭。石板桥北面的岸上矗立着一块高耸入云的石碑，上面有四个模糊不清的大字，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来，原来正是临水红霞四个字。由罗亭向西南过石板桥，岸上又有一座木如亭，过了木如亭那就是桃花庵了。嚯，好几百株桃树啊，镜像开放，映在水塘中与天光相接。庵中的殿宇楼阁宛如建在桃花色艳的狭隘之中，桃花庵想必正是因此而得名的。几个人站在山岗上眺望，微风送来一阵阵的花香，清新幽静，沁人心脾。这么一来呀，多少烦心的事儿顿时化为乌有。范时杰看着这宜人的美景，不由叹息一声说，哎，这也太幽静了，这都怨延清宫啊，把游人都给赶走了。哎，你们瞧这个庵前那片空场，要是弄个庙会什么的，人来人往的，那该多热闹啊。也等于是给扬州老百姓开辟了一个市场嘛，那能养活多少人呢？金红却接过话茬说，嗨，老范呐，那是最能杀风景的了啊，这么好的景致里头啊，你再开辟一个市场，到处都是叫卖声，这边是卖馄饨喽，这边是汤圆水饺，然后是大人叫孩子哭，那成什么体统啊，那不是搞得一塌糊涂了吗？范时杰听了这话还不服气呢，哎，那天下幽静的地方多了，想玩咱们不会去别的地方，回头我给尹元长写信，这里头啊非弄个市场不可，瞧这个地理位置该有多好啊，南临扬子江，东靠着运河，运河江岸又有驿道相通，皇上又来游幸过，那还不是发财的风水宝地呀、啊、就连义征那个土头土脑的县令都能想出来这么高的高招，那我为什么不能？这么一来啊，说的刘统勋也笑了，接过话茬说，哎呀，罢了罢了罢了，你老范真是冥顽不化的财迷呀、啊！哎，咱们今儿是跟主子散心来了，还是寻风水宝地来了？这范时杰呀，是个叫驴脾气，天生爱抬杠。听了刘统勋的话，他毫不示弱。哎，我说延清公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呢？散心归散心，是发财归发财，到底谁对谁错？那咱俩说了不算，那还得主子说了算。你想过没有，老百姓要是都有生业，有活干，有财发，谁还会来和朝廷作对呀？ 如今这样累得你恨不得都吐了血啊，走路都直打晃。乾隆听他们争论也直笑，有杀风景想到昨天巴特尔说的那个杀风景，不由回头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，哈哈，物随事宜，情依事转，老范要杀风景也自有他的道理。不过呀，哎，趁他还没动刀子呢，我们赶紧来观赏一下吧。众人说笑着逶迤过桥，刘统勋紧随乾隆身后小声说，主子，前边不远那就不是禁区了，只有扬州府的衙役们换便衣关房，您说话可得留着点神，别让人瞧出行藏。乾隆一边往前走一边笑着说，我晓得，不过今儿就为的是带你们出来散散心，疏散一下筋骨，你这么小心翼翼的捏着一把汗反倒失去意义了，不是吗？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侧耳细听了一会儿，又说，哎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好像里边有笙歌声，哎，像是戏班子在排戏。怎么，这庙里还会有戏班子？几个人都凝神倾听，果然这音乐声啊是从庙后边传过来的，男女生混合，高低错落，就是听不清唱的是什么。乾隆不由加快了脚步，过了慕如亭，来到鞍前的空场上，这才听出来，感情这音乐声啊不是从庙里传出来的，是由庙的西隔壁传过来的。刘统勋说是跟乾隆出来观景色的，其实啊他压根就没什么心情看景致，乾隆微服出行，他总是把心提得高高的，此刻只留意看地形，这才看清楚原貌。这个小池塘原来是和瘦西湖相连的，庙呢也没有院墙，只是依地形由东向西越来越高，后面和桃林紧紧相连。从这里往左有慕如亭，往右有罗亭，中间呢就是一条洁净的甬道。进了山门，迎面的一座大殿里供着大悲佛，四周围着栏杆，三三两两的善男信女们悠游其间，有的在佛前上香祷告，有的是三步一磕头向佛许愿。除了偶尔传来几声木鱼钟磬之声，几乎没什么人说话，一派禅林肃杀的景象。刘统勋这才放下心来，渐渐入了悠游境界。他随乾隆进了大殿瞻仰佛像，什么四大天尊十八罗汉，这和尚呢是又老又聋，见金红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，当的撞了一下庆瓮。乾隆见他身旁站着一个小和尚，就过来跟他搭话，小师傅，能不能见见方丈啊？这小和尚极为熟练的施了一礼，说，老和尚这些天太忙，前头裴太尊晋大人坏了事儿，家里来许愿，要是能脱去大难，情愿给佛爷装金3000贯，如今真的灾星退了，晋家又添了个胖小子，叫师傅去给记名符。高国舅家里听说了，前天也来许愿了，连夫人的手镯和耳环都捐出来了，也得了个好签呢，高高兴兴的走了。我们庙里的佛祖啊灵光的很，今儿个这家里请超度，明天那家叫做道场，师傅简直就忙不过来了，昨儿还说太忙了，弄得俗物缠身。这个小沙弥呀，大概平常没有说话的机会，今儿可逮着个说话的机会了，一问起来就说起了没完没了了。禅月，您只管多多布施，往福田里种富贵自然得收富贵，管保叫您老高中了，凭您这堂堂的相貌混个红顶子那是稳稳当当的。几个人听了都笑了，乾隆觉得他挺伶俐的， 拍了拍他的额头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老范，再捐十两银子。”小师傅，告诉你师傅，既然俗物忙得不可开交，还是出家的好。小沙弥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才咧嘴一笑说：“嘿嘿嘿，这位施主您可真风趣，竟然会叫师傅出家。哎，小师傅，那边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还有戏班子啊？”“啊，您是问谢施主家呀？这一带呀，都是桃花庵的庙产。前些时来了一位姓谢的施主，他是钱塘有名的近身，来扬州迎驾的，看这里景致好，就租下了观舞轩。观舞轩呐，本来是庙里养花草的园子，那是他家的戏班子在那排演呢，可热闹呢。他也常常来进香的，谢禅悦也是正知正信正觉正悟的大善知识，在佛前那是从来不吝惜的。”乾隆一直在笑着听。哦，呵呵，我明白了，佛前舍善财就是善知识。说着信步出了庙，却不寻原路返回，径直过石板桥，像小和尚说的观物仙音乐响处走去。几个人略一交换眼色，急忙都跟上去了。这观物轩说是轩，其实啊没有唐氏游廊，一座座花房都揭掉了扇布，隔着矮墙望去，里面是一览无余，摆放着各种盆景花卉，千姿百态，争芳斗艳，不可胜数。乾隆这才知道，行宫里冬天摆的那些个花卉啊，原来都是出自这一类花房里。正想上前向花宫打听谢家的来历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走出来了，向众人深施一礼说：“各位先生从哪里来呀？前面的轩子是我家主人包租了的，先生们若肯赏光，家主是不胜欣喜呀。”众人都感觉到很奇怪，客人还没报名呢，主人已经热情相邀了，这真是没见过。乾隆见他虽然是个仆人，却谈吐不俗，恭敬里不失落落大方，顿生好感，就笑着说：“哦，哈哈，我叫龙格，来应江南春闱的，多谢你家主人盛情邀请啊，请问罚月台府？”这管家彬彬有礼地回答说：“家主姓谢，会云游，字维川，钱塘县有名的塔寺谢家，户部挂过千顷牌的，也做海外生意。”说着将手一让，就在前面带路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老太爷是康熙爷手里做过两任知府的，挂官回来经营田庄，这一次乾隆爷下江南，就叫二公子捐金迎驾。您这边请，请到轩里随意坐。东边窗子打开，一片桃花林，庙里白塔红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各位，里边请。”乾隆听他说着，不住的含笑点头。转过花房，眼前又是一亮，原来这边是瘦西湖一道大弯口。一棚爬满青藤的花墙横遮了花房西边，从这个所谓的墙口向北一溜长廊，坐北朝南，满墙的爬墙虎绿阴阴的。北边回廊上有一块匾额，上面是白底黑字写着观物轩，观看的观，悟性的悟，轩场明亮的那个轩，颜体书法精神饱满，却是袁枚的手笔。乾隆随着进来，那管家让小厮献茶，四面亮窗支开，但见东边桃林紫矮喷霞，北边殿宇楼阁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，直接蜀岗三峰。轩前的空场上，戏班子们红衣绿裳正在听老板说戏， 再往西看，瘦西湖畔新柳如烟，碧波荡漾，香茗在手，美景如画，众人只觉得赏心悦目，连范时杰都看呆了。金红笑着说：哎呀，我在江南这么多年，这扬州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，竟然不知道这临水红霞如此之美呀。回身问那个管家：管家，你家主人呢？
我家主人到三清院去了，三清院道长林东崖前天夜里遇到鬼了。本来呢，这道长通五雷法，扬州城不管谁家闹鬼都是请他去去鬼的，不知他昨天晚上遇到了什么鬼，施法术竟然是收不住，说是有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撵他，走投无路陷在泥潭里了。天明有人把他救出来，倒是还能说话，瞪着眼睛直叫：这鬼厉害，这鬼厉害，自个儿打自己的嘴巴，还胡乱吃药，后来也就羽化了。家主好奇，便过去看看，临走的时候交代了，说有客留客，他不到晌午就回来了。几个人想着林东崖那个狼狈相，都笑得前仰后合的。正在说笑之间，猛听得外头丝弦鼓板齐奏，众人一愣神，急忙回头张望，只见绿荫排演场上一个女子正在叫板，随即是青衣莲步，水袖长梳，微起朱唇，唱起来了。她唱的是《窦娥冤》，窦娥的一段唱，唱的真是不错呀，委婉动情，哀痛欲绝。众人正想往下听呢，就听老板喊了一声：“停！”鼓乐是戛然而止。乾隆回身看那个班头，三尖葫芦头，鹰钩鼻子，小细脖，身材又十分瘦小，用獐头鼠目来形容他，那真是一点儿都不过分。正要笑，金红却在一旁说：“这是安徽来的双庆班的老板魏长生，别看他长得不怎么着，那可是名角儿，唱一场那就是240两纹银。哎，怪了啊，他怎么会屈就来给谢家的戏班子说戏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”魏长生这会儿可没留意有客人正在注意他呢，只顾板着脸儿对那个小旦说：“不行，这唱的不行，太软了，知道吗？你演的是窦娥，不是秦雪梅。窦娥这时候不是哭爹哭娘哭丈夫，在她满腔的悲哀之中蕴含着的是无限的怨与恨，这个时候她是委屈里带着无奈，是怒大于悲，懂吗？所以啊，你要把握住她的心态，要把悲和恨都嚼烂了吐出来，一字一板，有板有眼，犹如断金嘎玉一般。你听我唱。”说完亲自示范了一遍，说完了窦娥呢，又说扮演关公的铜锤：“你这出单刀会啊也不行啊，不能带半点书生气，刚才你这练得太温了，手眼身法步还都不到火候，要知道关羽是儒将，不带霸气，是一股忠勇之气，特别是他那双眼睛，你要注意啊，威睁四壁，不怒自威，显出一股子傲气，他可不是一睁眼就杀人的主，你啊再好好体味一下。”他说着，戏子们都洗耳恭听，那个认真劲儿啊，真比大臣听乾隆训话还要虔诚呢。几个人都听呆了，乾隆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在南京看过他的戏呀，那扮相唱腔都是绝好的，卸了妆竟是这样其貌不扬，听他说戏又的确是大家风范，不枉是一代宗师啊。”众人听了都随声附和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个管家往前面一指说：“哎，瞧，我家主人回来了。”说完便快步迎了出去。